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至三十六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我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抛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的犯罪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说一下低头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的荣耀就此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你向我们每个人显现，你向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祝福啊，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啊，若是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的自由了。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败坏恶者在我们的中间一切的权势，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安静的来听你要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它是有一段背景的，它是有一段背景的。这个背景呢，在前面是约翰福音的八章的一到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啊，很多的啊早期的这个圣经的版本都把它略去了。 都没有这一章，没有这一段的经文，没一段。我想大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啊行淫的时候被捉的女人。我想我一般的讲到的时候，也都把这本故事呢都略过去，略过去。所以呢，因为我们这事这些事呢做起来是偷偷摸摸的，谈起来也不是很雅观。所以今天我讲到呢，要讲这个题目呢，其实跟前面的经文是连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经文讲得很长，所以我不讲这个经文，我要讲前半，因为我们今天的讲的呢，大概只得讲20多分钟，我们还要讲，还要啊、聚完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填那个啊，我们全国的啊教会生活的调查这一个表。所以呢，我就讲前面的，同样是这个题目。约翰福音的8章3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你看呢，在这时候呢，啊，这个法利赛人在这里，我们知道有法利赛人，有文士，他们一直啊，就是觉得把他们自己当成律法的权威，觉得他们是不是蛮一些的，是吧？当然，犯罪的人他们需要审判，连耶稣怎么样，他们也要审判。他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好机会，怎么了？可以难倒耶稣，他们难倒耶稣，就是啊，在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他们把他抓来。然后呢，来找耶稣来定断这个事情。他们表面上是来尊重耶稣，称呼他是夫子，是吧？称呼他夫子，心里怎么样？是目的是什么呀？是陷害他。目的是要陷害他。啊，他们啊，表面是尊重耶稣，其实是啊，是在啊陷害耶稣。如果耶稣你知道说，如果像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的话，那么耶稣明显的就没有怜悯，没有恩慈，而且触犯了罗马人的律法。罗马当时犹太人已经完全的受制于罗马人的管制之下，犹太人不能自己来处死一个人，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他们处死耶稣的时候也是把他交给罗马人去钉十字架。犹太人没有权利来治死人，所以如果耶稣根本不能说把这个人打死，如果是把这个人打死的话，他不仅触犯了律法，而且没有怜悯，没有恩赐。但是耶稣也不能说宽恕这个妇人，是吧？像这样的妇人，我们这个在一般的传统的观念里，只有几种人啊，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几种人是不可饶恕的，一个是杀人的罪，一个是奸淫的罪，一个是拜偶像的罪，这三种罪，对吗？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呢，耶稣也不能说饶恕他，因为如果宽恕了这个妇人的话，那么犹太人马上说你根本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摩西的律法上已经明明的规定，像这样的妇人就怎么样，用石头打死。因为你明显你要说宽恕他的话，你就是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你看他们觉得，哎呀，他们现在终于怎么样可以抓住耶稣，可以让耶稣难住了，是不是？你说你能不能把耶稣难住啊？没有的。你要知道，无论任何一个事情，无论你的生命中出现了什么难处，你觉得天大的难处，你觉得左走也走不对，右走也走也可能不行，你知道吗？你信靠耶稣，上面总是有出路的，总是有出路的。我们看着这些个人，他们也是来寻求耶稣，他们的里面却隐藏着陷害耶稣的动机。所以耶稣常常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用嘴唇来亲近我，心怎么样却与我远离。我们知道人心是非常可怕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我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懂了吧？我们嘴上说的怎么样是一套，我们心里想的怎么样是另一套。所以你知道吗，耶稣说你要想真正的进天国，你必须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看一个孩子，他的心是单纯的，他说话就直接，他不会拐弯抹角。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人都失去了单纯， 失去了单纯。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表演，在这社会上都是在表演，都是在演戏，都是在伪装。我们伪装的一种程度，我们过着两面人的生活。我们的外面是一套，里面是另一套。这就是人为什么会得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我们外面是寻求神的荣耀，我们的里面啊，实际上在寻求自己的利益。我们外面说是热心的侍奉神，我们自己里面呢，却在寻找虚荣。你知道有一个姊妹，她在信主前，她说啊，她说没有信主前，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你懂了吧？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想一想，真的，我想问问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真的，我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我说的话是这样，我里头有后边又另有意思呢？很多人都这样的。其实这就是很深的罪呀。他说呀，他如果信主以后，就再也不戴着面具过生活，这是很不容易的。耶稣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看着这个耶稣呢，就被困在好像左右为难的地步。你看耶稣干什么呀？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啊，有人可能说啊，耶稣好像是啊，在想怎么，我看着解经书人，有的说啊，耶稣一直在那里想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其实耶稣不需要，他们太低估耶稣了，你懂了吧？是吧？可是你看这几个人呢，还是不放过耶稣，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懂吧？哎，他们现在终于觉得我可以难到你了，我要一定还是不住地追问他。耶稣呢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首先拿石头打他。当听了这句话的怎么样？你想到，如果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呢，你就可以首先用石头打他。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你不要说啊，我在浸信会里当牧师有用没用啊？没用，因为你的人品质就是罪的人。你不要说啊，我在长老会里做了30年的长老了，那个不会改变你的本性。你也不会说，哎呀，我在圣公会里做高级的监督，你说圣公会的监督啊，是分等级的，那高级的监督也没用。人一个人是罪人，他就是罪人。你觉得教皇就没有罪吗？是不是？我们信耶稣，我们最主要说，你的心里真的有耶稣吗？你的里面真的圣灵居住在你的里面吗？你的生命中真正的有神的爱吗？不要夸口说，哎呀，我服侍多么殷勤，不要向人提说，哎呀，我奉献了多少。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根本跟你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不是靠着行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要知道我不配神的恩典，然而神竟拣选，竟能拯救像我们这样一个软弱渺小卑微污秽有罪的人。法利赛人看不见这些，他不知道说，像今天我们没有犯罪，不是我们有美德，而是我们的生命中没有遇见那么大的试探。你意识到了吗？你是这样，你今天没有犯罪，其实不是你生命中有美德，而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遇见那么大的试探。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美德，我们都是罪人。如果被逼到一定程度，我们同样可以杀人，我们同样可以偷盗。如果有了机会，我们人可能同样的去会犯奸淫。可能说，你说哦，我不会。其实你太高估自己了，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只看见别人的罪，他们完全的看不见自己的罪。 他们把自己当成律法的权威。其实一直真正的律法，真正的权威，都是建立在爱上，建立在人有同情的身上，同情的心上。只有神有最高的权柄，你说神有最高的权柄，他却不定世人的罪。他爱我们，他牺牲自己来拯救我们。你知道吗？神有最大的权柄，他可以把所有的人一下子扔到地狱的火里去，但是没有，他是来的嘛，他设法来拯救我们，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了把我们来拯救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权柄。所以说爱才是最大的权柄。如果我们有权柄，我们就去帮助那些有软弱的人，而不是当婆婆。我记得我们的中国话就像婆婆一样，专是挑别人的错来羞辱别人，惩罚别人，让那些软弱的人更加痛苦。我们不要对那些个不比我们的人怀恨在心，让那些有过错的人感到更加的绝望。你想想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做，如果想想这个妇人如果是他的女儿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对他呀？你们想意识到，如果这个妇人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会不会这样的对待他？如果她是你的姐妹，你会不会这样的对待？你看这些人，他们自以为道貌岸然，他们对人没有丝毫的尊重，没有丝毫的爱。这个妇人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工具，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就是陷害耶稣。当我们仔细来看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人的他的冷酷，他的自私。你知道神的权柄，我刚刚说了，就是爱。神借着爱引导我们每个人来向善。在神的眼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高贵的，完全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魔鬼借着引诱人犯罪，扭曲了人的性格，污秽了人的心灵，损害了神造我们最初的形象。而神就是来选择来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他来拯救我们，就是要恢复他造我们最初的形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他的形象来塑造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今天看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在滥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其实神给我们的权柄就是让我们爱，真正的去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尊严，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自尊心，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去保罗说我们要安慰那些伤心的人，扶助那些软弱的人，来建立他们而不是拆毁他们，要帮助他们而不是羞辱他们，不要把别人都当成物品，学会对人基本的尊重。你对人有多少的尊重，反映您的里面有多少基督的生命。像这样一个犯罪的人，耶稣没有怎么样，没有嫌弃他。我们你看，当这些个人，耶稣说了，你们现在你们中间谁没有罪，首先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把他打死。当他们听到这话的时候，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呢？结果这些个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我们为什么越是我们岁数越大，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罪犯的罪越多，可能其实我们每天我们人可能都在犯罪， 我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所以就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谁？耶稣一个人。只有这一个是义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义的，没有一个人好到去批评别人，去论断别人，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去裁贬别人。耶稣说，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呢？没有一个人够资格来定别人的罪，只有耶稣一个人，只有他是圣洁的。为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都说你要真正的信耶稣，因为只有耶稣，只有求告他名的，你才能得到拯救。不过然后说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个妇人代表什么呀？代表的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被耶稣完全的赦免了的人。在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没有罪的，一个是完全无罪的耶稣，另一个是什么？耶稣赦被拣被耶稣拣选蒙赦免的人。虽然被魔鬼所控告，但是怎么样，却不是被神所拣选。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就直接要了，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神的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够资格来定他的罪，而耶稣他却选择来不定他的罪，耶稣却选择来饶恕他。这就是神的大爱。我想我们如果自己一开始你要不知道这个故事背后的结果，恐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饶恕这个妇人，不仅是我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就是那些个在街上那些个在这个世上胡打乱闹，比这个女人更糟糕的人，你要跟她说这个故事的话，她也不会饶恕她，是不是？而耶稣却能够赦免这个妇人的罪。有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中间我们谁的太太是这样的女人，你肯人真正的饶恕她呢？或者我们中间你的丈夫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你哪一个做妻子的能够真心的赦免他呢？其实越是与我们亲近的人，他犯了罪以后怎么样，我们越是不肯赦免，越是不肯饶恕。常常是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呢，我就没有办法饶恕。我们知道我们应当饶恕，可是我们就是没有那个饶恕的能力，没有那个饶恕能力。所以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饶恕你，然后给你饶恕的力量。耶稣不定他的罪怎么样，你能够定他的罪吗？真的不要瞧不起这个女人。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人是可能世界上可能最低下的人了，不是，完全的不是。也不要以为我会比这个女人好，我从这个女人的身上看见我自己的影子，看见我每个人的影子。其实我们和她有什么两样呢？你真的觉得你比她好吗？其实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女人很不幸，她犯罪了被人抓着了，我们比较幸运，我们犯罪没有人抓着我们。其实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光景，你知道她被抓着了， 他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完全的赦免了他。你看到神的恩典吗？而我们呢，我们犯了罪，侥幸没有被人逮着，我们还道貌岸然，却不肯到耶稣这里来，所以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其实真的，如果真的到了一种境界，你的罪能完全被显出来，你自己再也没有逃脱的地步，有的时候那是很，在人看来是极羞耻的事情，可是在神的眼里却是给你极大的机会，让你真实的来认识到自己的罪。常常是我们人，我犯罪，如果不是让所有的人看见，我是不肯认罪的。我们人的脸皮觉得很薄，其实我们的心很刚硬。我想你知道，当将来你到了天堂里的时候，你见到这个姊妹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她的罪，真的。因为什么呀？她的罪完全的被赦免了，连耶稣都不定她的罪，谁还定她的罪呢？如果你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来到耶稣面前来求神饶恕，如果耶稣赦免你的罪，就再也没有人定你的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啊。谁能，上一周我们讲了一句话，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如果是耶稣赦免了你，你就有真正的自由，你的罪一笔勾销，没有人看见任何的丝毫的印记。所以神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那里说，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神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像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你想想，如果这个人他被耶稣从那极大的死亡中拯救出来，你为他还回到以前那种有罪的生活吗？会不会啊？不会的，不会的。耶稣能够饶恕他，知道吗？耶稣能饶恕他，就证明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罪神不能饶恕，没有一个人的罪耶稣不能赦免。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刚硬，我们不肯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赦免。我们常常不愿意。最近有一个人来找我啊，他的家庭出了很大的麻烦，家庭关系非常的不好，你知道吗？非常不好。我说真的，到这个时候其实只有信耶稣才能带来真正的出路。但是真的他自己也非常明白，是吧？可是最后他说，我不能接受，懂了吧？不能接受，耶稣是唯一的出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要怎么样，完全的拒绝来给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出路。很多时候我们当有麻烦的时候，我们去想去找人，不要到人那里去，你知道吗？人带来的就是给你带来的这种批评、论断、定罪，他的目的要是给你残酷的刑罚，最后这要石头打死你。怎么样？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八章十二节说，耶稣说，我就是这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来到耶稣这里，他就是世界的光。如果你跟从他，你就再也不会在黑暗里走，而且一定会得着生命的光。其实我以前的时候完全的不知道，你知道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邻居对我们在文化革命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逼迫，所以我们对他们有很多年的仇恨，懂了吗？ 你知道吧，当我啊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你要爱你的邻舍，要恨你的仇敌，我们有话说，但是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那是我这平生的第一次来看见说，哇，我们天然的人，人得罪了我，人伤害了我，我就是恨别人，就是一直的恨的牙根，然后想寻机会报复。原来我过去怎么样，生活在黑暗里面。什么是光明啊？耶稣的话就是光明的出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以前的时候生活在黑暗的思维的周围的世界是黑暗的，我自己我找不见光明。而耶稣怎么样，耶稣的话给我带来了光明。就在一夜之间，我对我邻居多少年的恨就完全消失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到黑暗里去过，那种仇恨就永远没有了。你知道，如果你怀恨别人，你就是生活在黑暗里；如果你嫉妒别人，你就是生活在黑暗里。你对所有的人每天批评、论断、定罪，你就是生活在黑暗里。你要想论断别人，你要知道将来你怎么样论断别人，你自己怎么样也要怎样被论断。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刑罚是何等的东西，有的时候你自己是承担不了的，承担不了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相信耶稣，让耶稣的爱真正的进入到你的心里，让你自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你知道很多事我不都不知道，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耶稣的话，耶稣最开始对付的就是对付你心中的这些罪，这些不肯饶恕，不肯赦免。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当我自从啊我信了主以后，我能够饶恕之后，神的恩典就开始向我流出来。我如果一开始说哦，他伤害我这么多年，我为什么饶恕他，我拒绝饶恕的话，你拒绝饶恕别人，神就绝对不饶恕你，神的恩典永远没有办法临到你，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要想得到神恩典，你就必须按照神的话来走。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就是活在黑暗里，只有认识耶稣的人，他才是住在光明里，他才是住在光明。如果你现在你说我跟从了耶稣，你自己因为得知了生命，你还怎么能够继续的生活在黑暗里呢？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你真的是我的门徒啊，我跟耶稣信了30年了，没有你不按照神的道走，你并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是不是啊？不是的，你说我信了耶稣了，我真正的按照他的路来走，那证明你真的是跟随他的人。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你把神的话接近在你心里去，去饶恕，去爱，你就得着了真理，你就得着了光。当你有了这样的真理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就得着完全的自由。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神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不知道，如果你还在犯罪当中，在苦毒里，在情欲里，在黑暗里，你都是在罪里。我们很少人，我们自己检查我们的内心，你知道在你的里面有苦毒，有各种各样的对别人的嫉妒，完全的不饶恕，其实你知道吗，你就是在罪里。很多人说世界人都这样， 是的，他们这样，他们是在罪里。如果你信主一样，还是如果也是这样的话，你同样是在罪里。你必须让神的话的真理进入到你的里面。神的话，如果你真正的明白着真理，那里说你必须进入这个真理，你进入这个真理，你马上就得到自由。就像你自己过去的生活在黑暗里，你只要进入这个屋子，这真的屋子是亮着光，你只要进来，你就得着了光明，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很多人是拒绝进入到光明中，我宁可我生在黑暗里，我宁可活在我的苦族里，我宁可活在批评论断啊各样的啊情欲的里面，争竞嫉妒里面。不是这样，你只要相信耶稣，进入到真理的里面，这真理就叫你得到自由。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神的话。只有这个神的话使我们看见，我过去是生活在黑暗里，生活在苦毒怨恨争竞嫉妒里，就是活在罪里，就是罪的奴仆，是魔鬼的奴隶，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去按着神的话走的时候，其实是魔鬼的奴隶。你知道魔鬼在牵引着你，你可能很多人的一生当中都没有真正的经历过自由。自由是完全的释放别人，也是自己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能够无条件的去爱，然后神无条件的爱也就会临到你。你知道没有人拯救你，你也自己不能自由，自己拯救自己。只有耶稣说，只有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那个自由是多么的喜乐呀！只有让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不是说我自己说信了耶稣在头脑里多少年，不是的，让耶稣真正的进入到你的心里去，你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会得到完全的释放，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捆绑你，罪就会远远的离开你，魔鬼就远远的离开你，你生命中过去一切的咒诅怎么样完全的脱在背后，你就可以过一个怎么样崭新的人生。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生命的光，我们跟从你的，我们必不住在黑暗里，却要得着这生命的光。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主耶稣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知道我们一定会进入真理，这个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主啊，我们知道如果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的自由了，我们自由于罪恶，自由于苦毒，自由于啊不再被魔鬼的啊恶所捆绑，我们不再争竞嫉妒怨恨，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是魔鬼的，不再受魔鬼的辖制，我们何等的自由，何等的释放。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今天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让圣灵住进我们里面，断开抽在咱们的身上一切的捆绑，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得着自由，得着真实的自由，在你里面得着释放，得着释放的喜乐。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